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咱们长春今天在举办马拉松比赛啊，大家是不是大概也都知道马拉松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比赛是古代有一匹马拉着牲畜跑吗？这个是当年的希腊和波斯在打仗的时候啊，希波战争，然后在马拉松这个地方，那是希腊那个地方的一个地名。那么希腊呢，以少胜多，大胜了波斯。然后呢，那个传令兵叫菲迪皮茨，就报告这个胜利的好消息，去往雅典跑。所以马拉松那个地方距离雅典是42.5公里，就是今天的这个马拉松跑的这个长度。这个传令兵报告了胜利的消息之后，因为跑得太快了，就说完就力竭而死啊，就为了纪念这一个这个人啊，这个事件其实意义果然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如果当时希腊没有打赢波斯，那么很可能就是东方的波斯帝国、波斯文化就会征服了整个欧洲。因此，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许多的这种西方文明可能就不复存在。所以，从这种文明保护者的角度，或者说从文明的一个分界点的角度来说，马拉松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啊，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能成功的在3个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那我们这个文明程度就高了很多了，是吧？不光是读书，身体也好。而我们今天呢，同样要关于要谈到的是一个纪念有关的事情。今天是5月27号，对吧？是5月27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可能就是包括我自己没有去查考，我也不太知道。今天就是著名的约翰加尔文的逝世的纪念日啊，他是在虽然不是个整数啊，公元是在454年前的今天5月27号去世的。我们从去年的我记得是万圣节那天开始，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跟大家分享了几位重要的改教家，对吧？首先是路德，然后是威克里夫，然后是诺克斯，然后是胡斯，对吧？好，今天我们就来最后的一次作为一个收尾。我们今天要来谈论和纪念一下加尔文的生平和思想。当时我们说这样的5个人，是吧？分别在欧洲的大概是这样的5个地方，东西南北中都有。加尔文事实上他是在日内瓦，日内瓦这个地方在相对来说是比较靠南一点的啊，靠南一点。加尔文他1509年出生，啊，那一年的七月十号生在法国的叫努瓦永这个地方。他父亲是律师，然后母亲是一个大家闺秀，富家小姐。但是呢，在加尔文3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他从小就跟一些贵族家庭来往很密切，他自己和好几位贵族子弟都是好朋友，所以说加尔文的这个气质呢，就比较温文尔雅，是那种贵族的学者的气质。这一点上来说，他就很不像路德。路德说起来好像是一个矿工之子啊，我也是矿工之子，是吧？所以路德就比较脾气比较大，虽然说才华也很大哈，然后他性格比较粗鲁，到了晚年尤其如此，张嘴就骂人这种，是吧？然后呢？路德这个加尔文从14岁，从小就天资聪颖，14岁就跟那几个朋友一起去巴黎上学去了，从此就很少再回家乡。在巴黎先在一个学院就读，3年后就转入了著名的叫蒙泰居神学院。这个神学院著名的人文学者伊拉斯莫多年前就从这儿毕业，就算是他的一个学长。伊拉斯莫等于是一个希腊文的学者，他是将这个圣经的原文第一个系统的把原文圣经翻译和提供了出来，这个是对新教改革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孵化器、催化剂这样的作用。那么，只不过呢，他发现自己孵的这个蛋，结果最后被马丁·路德啦、加尔文他们孵出了一只他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一只天鹅，是吧？他以为那是一个什么别的东西，他自己都被他的果子吓到了。后来，伊拉斯莫本人反倒退回到了天主教里边。啊，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但是他给路德、给加尔文这些人都特别大的影响，啊。 然后就在这个神学院，加尔文就比较努力，非常努力，学习拉丁文，学习经典，逻辑学，奥古斯丁、阿奎那他们的著作，每一门功课都特别优秀，啊，18岁就硕士毕业了，啊，然后在他18岁那一年，他的父亲本来是送到神学院培养，他父亲是同意的，想培养他将来做神父，但是呢，他父亲因为自身的一些问题，啊，就突然决定不要做神父了，你子承父业吧，你跟我，你要当律师。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儿女和父母之间很可能就会有对抗，对吧？但是加尔文没有对抗，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的不反抗，是吧？他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但你也可以正面说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啊。所以他就听从了父亲的意思，就转去了奥尔良大学学法律。奥尔良那个地方风景如画，但是加尔文没有空娱乐，从来也没有去游山玩水，经常呢晚饭都不吃，就是读书，夜里就睡几个小时，努力的训练记忆力，增加各方面的知识。还不到一年，他就别人都以为是加尔文老师，而不是说是学生，教授不在的话他替上课，就这种，是吧？啊，法律的知识很厉害，除了法律还学希腊文。再一年就去了布尔日，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跟随过路德的一个著名希腊文教授叫沃尔默来这儿任教，他给加尔文很大的影响，后来加尔文写的一卷好像是格林多前书的注释吧还是什么，就提献给这个沃尔默老师啊。然后在他22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了，所以发现他既没有当神父也没有当律师，他实际上最想当的是学者，就是去研究希腊文、拉丁文，读书、写作、做研究这样的。那么他就自己在巴黎，用我们今天说租了个插间，是吧？特别简陋，然后在那儿教教课，维持生活，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写东西。然后他在那7-8个月就写了一个著名的一本书，叫《塞涅卡注释》，是一个，这是希腊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啊，塞涅卡，他是给他的一个注释。这个注释里边引用了66位权威的拉丁文学者，22位希腊文作家，7位教父的语录，但只有3处圣经的引文。也就是那个时候加尔文还不怎么归正啊，他还是个学者，他在写东西这样。这是1531年，不过到了1533年，有一件事情就让人们注意到他了，因为当时的巴黎大学校长叫科普，他公然在全校的这个讲话当中公然开始宣传路德的思想。你要知道在当时是多么的离经叛道，这个是晴天霹雳一般，对吧？巴黎大学的校长啊，据说他这篇讲稿就是加尔文帮写的啊，因为加尔文是他好朋友，所以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月后这个校长科普就逃亡了，然后呢随着这个逼迫的加剧，加尔文也知道危险了，他化妆成一个工人，然后扛着锄头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巴黎，这样的是吧？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归正应该就是在写完塞涅卡注释和这个大学校长发表讲话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啊。后来他自己自述，他说一开始我就想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做做学问，但是当路德的思想就是新教思想传来，起初我很反感很抗拒，但是后来被上帝把他降服了，他就如同保罗一样见到了那个大马士革之光。所以这就是他一个简单的描述，他的思想转变就是这样的哈，一个全面的归正。然后整个的这个流亡期间，逃亡的这个路上，他就不断去参加各种秘密聚会，也熟练的去躲避各种警察哈。但是他的这个教师和牧师的恩赐特别的明显，所以他无论到哪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传播归正思想的一个学校啊，所在之处都成为这样的一个学校。后来他在1535年辗转的来到了巴塞尔，因为那个校长科普也是跑到了巴塞尔啊。就在巴塞尔，他那年26岁，加尔文26岁，出版了他的著名的著作叫《基督教要义》啊，《基督教要义》第一版就是加尔文在26岁的时候出版的。想想我们26岁还在干什么？ 26岁我们还读不懂基督教要义是吧？他这个第一版是篇幅还不算太大，但是他后来再版了4次，到他临终前4年50岁的时候出版的那个最后一版已经到了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了，80章4卷，对吧？成了一个巨著。其实这一个基督教要义呢，就是他思想的一个最完整的体现。我们今天会以为这好像是一个关于系统神学或者叫教义的一个学习指导，但其实他起初写这本书的时候，意思是为了法国的那些殉教的新教的烈士们的一份信仰告白。所以大家在那个书的开始就能看到一封叫做致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的那封信，对吧？他是在公开抗辩，为这个殉难的自己的这些弟兄姊妹去写了这样一份信仰告白，向这些世人去表述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你们所说的异端。这就是叫基督教要义起初的一个初衷啊。可以讲这一本书就是按照咱们所背的使徒信经这个次序去撰写的，可以说就是我们要读的今天这些经文哈。你发现这些经文就是完全的在讲上帝的荣耀，是不是？一切都本于他，倚靠他和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同样包括他的整个神学思想，他的一生的生命都是这样的，以上帝开始，以上帝贯穿，以上帝结束，这是他思想最最鲜明的一个特征。他作为律师的严谨和作为作家的文采和作为牧者的恩慈，这些个特点全部都完美的体现在这本书当中。可以讲他如此的辉煌，如此的富有激情，如此的充满恩典，又如此的谦卑啊。所以说这本书水准之高，空前绝后，到了今天可以讲至今无人能够达到，不要讲达到，甚至说无人可以接近这个程度啊。所以我们不能再多展开说，非常的值得所有人去读的一本书哈。但是巴塞尔也开始受到逼迫，加尔文没办法，只好再次逃亡。本来打算去斯特拉斯堡，但是这个地方正打仗，所以他就绕道先往南，打算先去瑞士的那个地方叫洛桑啊。在途经去洛桑的路上，途经了一个地方，就在那儿住了一宿，那个地方就叫日内瓦啊。日内瓦，日内瓦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他的生平的简介就这样哈，一个大纲。日内瓦呢，咱们知道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概是世界上被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对吧？瑞士的一个人间天堂一样，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瑞士嘛，是吧？所以不过在那个时候啊，整个今天叫做瑞士的那片地方当时可不叫瑞士，没有这称呼。那个地方有13个自由邦，就是叫做自治城市啊，日内瓦是其中之一。今天的瑞士大家一提你就能想到它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对吧？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好像给感觉它温文尔雅，都是费德勒那个状态，是吧？特别的君子，谦谦君子。但是如何能够中立和和平呢？你想中立就中立，你想和平就和平吗？你没有发现有个东西叫瑞士军刀吗？对吧？瑞士其实自古是盛产那种最最暴力的那种山民，整个欧洲的雇佣军绝大多数就是瑞士人，在古代这是最能打的一个纯战斗民族，特别彪悍凶悍善战，就因为这么能打，谁也惹不起。后来人家突然改信加尔文宗了，说我们不打仗，我们和平了，我们不打仗，但是别人不敢打他。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和平不是凭空的别人赐给你的，是自由和和平一样，都是你打出来争取出来的啊。这是瑞士人。日内瓦这个地方就是150年来都在为自由而战，各种的主教、国王、公爵都想要拿到这片宝地，但是日内瓦城市这个城邦的人民誓死不屈，谁也不服，谁来就干谁，这种哈，保卫自己城市的自由。然后呢，在这个加尔文来的这一年，他之前的一位改教家就是著名的法雷尔哈，威廉法雷尔已经来到了日内瓦，去把这个地方等于是归正了，整个日内瓦就改信了新教。于是这个萨福伊公爵 就更加有理由了，直接来袭击。本来就是瑞士日内瓦的一个盟友的伯尔尼，结果就临阵退缩，因为惹不起萨伏伊公爵。倒也不是惹不起他，因为萨伏伊公爵的背后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罗马教皇，他还暂时不愿意得罪整个天主教势力，所以他就劝日内瓦人要不就投降吧。但是日内瓦人决定是叫玉碎啊，因为他们非常的相信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和一切的自由是密不可分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1534年的8月，日内瓦人把他们城外的四个镇全部都拆毁，把那些材料那些物资全部运到城内固守本部，把那些石材都用来加固城墙，把这个城里的那个报时的大钟都给融了，用来做炮弹啊，全民皆兵，誓死抵抗啊。这个公爵开始进攻的时候，日内瓦就死守，城中就爆发饥荒，眼看就要完啊。就在这个最危急的关头，伯尔尼呢幡然悔悟，派了6000援兵来救赎。然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就是加尔文基督教义写的那个人哈，一看这个萨伏伊公爵前面去打，他就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是吧，抄了他后路，直接也去攻击他。然后这个萨伏伊公爵没办法，见势不妙，退兵了，然后日内瓦就胜利了哈。那个是1536年的2月胜利了，是这年的8月加尔文来到了日内瓦，准备暂住一晚，第二天接着赶路。但是就是这一晚永远的改变了他，也永远的改变了日内瓦，因为他在这儿遇到了刚才说的那一位法雷尔啊。法雷尔呢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大无畏的一个人啊。伊拉斯莫说，我一生没有见过这么勇敢的人啊，特别勇敢。但是法雷尔却嘲笑伊拉斯莫说他是巴兰，圣经里那个假先知啊。然后在宗教改革之后，刚才说了，瑞士各个自由邦自己来选择信仰。那个伯尔尼选择了信新教，但是伯尔尼是讲德语的，他们想给南边的讲法语的地区宣教，于是就派遣会法语的法雷尔去那些地方宣教。刚才说了，他就是来到日内瓦，把这个地方也带他们归正。法雷尔所到的地方，这是人如其名哈，雷法雷尔，雷厉风行，到一个地方就捣毁偶像，把那些个神父都赶跑，就站在这个广场，站在高处向人民宣讲新教的信仰，归正的信仰。他的话语很简单，文采不是很丰富，但是非常的强有力。于是人们对他只能这两种选择，要么你立刻相信，要么就疯狂反对他。所以他多次被打，打得很惨，有一次被打得面目都模糊了。那个史记记载，史记上记载说好像被无数只狂怒的猫挠过一样那样啊，但是就是没死啊。他只要不死，继续讲，领人归向新教，只要归的人够多，他马上就报告伯尔尼，伯尔尼议会就会给本地议会写信，说本地很多人信新教了，所以新教和天主教，我要建议你们展开辩论。当辩论完之后，让人民自由公投，选择信什么。于是一个城一个城就这么归正了，是吧？这就是当时的做法，当时的操作哈。在这个围城期间，法雷尔也跟市民是同仇敌忾哈，也是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好。不过当这个外敌去掉之后，你发现内部的势力就开始膨胀起来，有归正的新教徒，还有一些原来的天主教余孽，还有一些非常讨厌任何外国势力的，只热爱日内瓦的这种爱国者，还有一些梦想着过当年的那种就是花天酒地生活的那种所谓自由派。所以这个城中各派是鱼龙混杂的。法雷尔是改教，或者说是去破坏偶像啦，赶跑神父啦，把那个教堂给他全部给他拆了，他做这个很厉害，很一个革命家嘛，对吧？但是他一发现没有敌人了，现在要需要去组织建设生产治理，对吧？他就一筹莫展，他发现自己不是干这个的，他的恩赐不是建设，他的恩赐比较是破坏，是吧？是煽动，而不是去安静下来啊。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很早就听说过加尔文，他的恩赐恰恰就是这些方面，知道他很熟悉法律，可以自如的跟议会去沟通，也知道他非常熟悉圣经，可以去带给人民牧养。所以呢，他一听说加尔文跑到日内瓦来了，立刻火速的就跑到那个旅馆给他摁住了， 就是逼他留下，直接就是没有开场白是吧，你就必须留下这样的。加尔文嘛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秀才，但是秀才遇到兵嘛是吧，有理讲不清，何况还没啥理是吧。然后但是他还是想当学者，他不想卷入到这些具体的事物当中，就想安安静静的写写书这样子。但是这个法利尔最后就怒吼说，我以全能上帝的名义对你讲，你如果以自己的研究做借口，不留下帮助我们做上帝的工，上帝会咒诅你，因为你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不是寻求基督的荣耀。然后加尔文就投降了。他后来就写到说，是法雷尔把我拘留在了日内瓦，是吧？就这么一个被迫的留在这儿。但是不打不成交，从此他们成了一生的好友。加尔文一生的写的信最多的就是写给法雷尔，而且这两个是中文名字，很有意思啊。加尔文文质彬彬，法雷尔呢雷厉风行，这真是个绝配，他俩这个配合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说夫妻是不是要性格什么互补啊才好，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合作的伙伴在一个团队当中，如果两个人一文一武，一冷一热，一个雷一个文，哎，这个是配合的确很好。你发现这种组合多次的出现的，马丁路德相对来说那个个性很像法雷尔是吧，比较暴烈的这种，但他那个助手莫兰顿，哎，就温文尔雅，大学者，很儒雅，很顺服，哎，就很像加尔文是吧。所以你发现好多的组合都是这种能够做出一些事业的来。然后这个日内瓦这个地方的政权的形式需要来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它的最高权力机关叫小议会，这个小议会是25个议员组成的，核心有4位行政长官，直到今天这个架构还沿袭下来。今天的瑞士呢没有我们意义上的总统或者叫做总理，他其实只有说的2个双首长，只有1个叫做第一公民来代表瑞士行使国家职权，其实是个集体治理的长老制啊。那么在下边是一个200人的大议会，成员是小议会推荐的啊，小议会就是大议会选举的啊，除了行政长官和财政大臣以外哈，其他的议员都是大议会选举。然后还有最大的第三层的议会，就是全体日内瓦的男性公民，一些最重大的事是由这个最大的大会来投票来决定的。当时加尔文来到日内瓦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写下了叫信仰告白啊，他让人们清楚我们所信的新教的福音信仰究竟是什么，并且我们该如何按照你所承认的这个信仰去生活。所以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当时的议会和教会就是这种关系，议会都是信主的，教会呢也都是很多人也同时是议会的成员，对吧？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政教分立的状态。法案呢是要议会来批准，但是议会也完全的非常尊重教会的决定啊，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信仰告白通过，人民就按照次序到这个教堂挨个宣誓来持守这个信仰告白，就有点像咱们教会说加入会友这个意思哈。不过日内瓦教会会友比较多，12000人，是吧？不过虽然如此，日内瓦刚才说了，古时的这个瑞士是暴烈的山林，打仗很猛。那么打仗的这帮人不打仗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你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对吧？所以日内瓦的日常生活其实是什么样子呢？酒馆是常年爆满的，醉汉是招摇过市，是吧？赌场日夜不停，家家都在那儿打牌，也是赌博嘛，对吧？妓女公然就在大街上跟男人鬼混勾引，城市的广场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舞池，在那跳舞。哎，广场舞是这么来的，是吧？所以男人穿的不像样子，女人穿的更不像样子。整个的这个日内瓦其实是个非常混乱的地方。但这就是那一群发誓要按照上帝的话生活，已经宣誓加入日内瓦教会的会友，同样的这群人。所以说加尔文深知他在这儿要推行全面归正的计划，要让大家按照圣经的方式去生活，他一定会把自己搞成全民公敌的，对吧？事实也是如此。当他推行了一阵之后，1538年2月议会选举选出了新的3个行政长官，3个人都是反加尔文的啊。后来的导火索就是关于一个教会的是否能够有权利议会是否有权利更改教会的法规，结果这个小议会就更改了，都没有通知牧师。结果是加尔文他们牧师团当中的一位盲牧师，盲人牧师哈，叫库劳德抗议被捕， 加尔文和法利尔继续的抗争，然后这个小议会最后决定把他两人赶出日内瓦啊。所以那天是1538年4月25号，加尔文的第一次日内瓦服侍，在这待了20个月。然后他离开日内瓦之后呢，就这次又是去了巴塞尔，他心灰意冷，说果然你看法利尔，你逼我强扭的瓜不甜是吧，我根本就不适合服侍，搞的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继续写书好了。结果是他在巴塞尔待着，结果是斯特拉斯堡那个布塞尔牧师听到了他在巴塞尔，就邀请他去。起初这个加尔文还是不想去，但是布塞尔得着了法利尔真传了是吧，就威胁他说，上帝是知道如何找到叛逆的仆人的，就像找到约拿一样。加尔文只好再次的乖乖就范了是吧，被绑架到了斯特拉斯堡。但是此后在斯特拉斯堡的3年，可以讲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最美好最安静的日子。斯特拉斯堡号称叫新教的安提阿，就是说整个新教思想从这儿诞生的传递的，这个城市非常的文明安静，秩序井然，信仰兴旺，气氛和谐，新教的安提阿。相对来说那个时候的日内瓦可以叫做新教的索多玛是吧，差不多就是那样，非常符合加尔文的理想。他在这个城市主要服侍的就是法国难民教会，有好多的这个法国难民就是因为改信了归正宗，信了新教，被法国逼迫逃亡到了这里。你要注意这个叫难民，他可不是今天你理解的这种叙利亚难民啊。当时的能够信新教的基本都是属于高精尖的那种分子，好多贵族，包括逃难而已，是带着知识带着资财跑到了国外啊。所以他服侍的这群人当中出现了太多太多后来的著名的律师、学者、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不计其数。所以这个法国难民教会是不得了的，包括后来在日内瓦都是这样的啊。这群人精英荟萃，你可以理解为像二战之前好多犹太人都是精英被逼迫跑到美国，美国就繁荣了，就这个意思对吧。这些新教的难民跑到了日内瓦，跑到了其他的各国，这是今天的瑞士如此之繁华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根源。加尔文就是服侍这个法国难民教会，他在这个期间也反思过自己是否当年的日内瓦的服侍过于严厉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也不再容易被激怒啊，更加能够听别人讲。年龄毕竟不小了，都已经29岁了啊，将近而立之年了是吧。所以他给法利尔写信说，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那个时候我们不够老练，我们被上帝管教是应当的。所以他有反思的能力啊。所以他到了这个斯特拉斯堡之后，他就非常顺服本地的规矩，不再为那些个不重要的小事争论。他说不用把纪律定得那么严，以免搞得人人谨小慎微。这个和很多人对加尔文的理解可能有点相反是吧，以为他特别严苛啊。他顺服这个布塞尔牧师的许多安排，甚至于按照本地的这个敬拜程序去敬拜，本地的敬拜程序大多数其实是引自路德宗的。所以说加尔文是都愿意顺服到这种程度，他甚至根本也并不坚持比如说只唱诗篇。他给日内瓦的教会制定的规则里边的确是只唱诗篇，但是他到了这个地方人家并不这么坚持，他就完全顺服，他认为那不是最重要的事儿啊，这个意思。然后他在他出版过一本诗歌集，他自己给18首诗篇还有使徒信经谱上音乐了啊，但是我没找到这个版本在哪是吧，怎么唱。然后在这儿他完成了基督教要义的第二版拉丁文的版本，并且自己翻译成法文，翻译的那个文笔之高妙之绝佳简直是令人称赞令人称奇。从此加尔文就被称作叫做现代华语之父，就如同马丁路德在完全类似的意义上被称作现代德语之父一样，因为德语圣经是马丁路德翻译啊，法语圣经是加尔文翻译，这就是今天法德两国人民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在读他的思想是吧，这个意思。然后呢在这个斯特拉斯堡本地呢是要求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加入一个行业工会，就是行会， 你才能成为本市公民，谁都不能例外。于是加尔文选择加入裁缝协会，这个到底没考证出来是为什么，是吧？他是喜欢缝纫还是怎么样加入裁缝协会。不过他在这个地方本地议会有一个毛病不好，跟日内瓦议会一样，常常忘记付他工资，是吧？于是常年活在穷困潦倒当中。他跟法雷尔在巴塞尔的期间合租房子，两人一起住，结果都跑到斯特拉斯堡了，房东都写这个账单给他催债，说里边还有一瓶葡萄酒。然后加尔文就抗议说，那葡萄酒是别人送的，不是我买的，怎么怎么样。他就是跟法雷尔和亲兄弟明算账，他说咱俩不用客气啊，你在那住了7个星期零2天，我住了2个月零12天，所以应该是这样算的，我应该付5块钱，你应该付4块钱，但是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只有3.5块，我欠你1.5块，等我有钱我还你。他的信里就这么写，很有意思。而且有一次，一个看起来很敬虔的基督徒来找加尔文，要跟他借钱，要借这个穷牧师18个金法郎。加尔文自己都去东拼西凑借了一大笔钱，给他凑足这个款子借给他了。那个人留下了一只篮子，说是我的财产，这是给你的抵押品。过了几个月，那人回来了，问加尔文说能不能再借我一些钱，你就知道这是惯用的骗局嘛，对吧？那加尔文说，那你把上次的钱还了呗，我都活不下去了现在，是吧？结果那个人就跑了。于是他只好请来几个见证人，打开那个篮子，里边有几个烂底子，几件破衣服，几本旧书，还有几封不知道从哪偷来的信。他和大家就一起开怀大笑，也不当回事，就这样。但其实财产让人就给卷跑了，这样啊。还有就在斯特拉斯堡服侍期间，布塞尔牧师给了一个硬指标，你要想继续做牧师继续服侍，你必须结婚，不结婚不好使，不行啊！就如同天主教说你必须独身一样，新教就反其道而行之，必须结婚。咱们教会和咱们整个改革宗的教会一样，不结婚是不可能被安立成圣职的，大家需要知道这一点啊。然后呢，他给法利尔的信上写了自己的择偶标准，加尔文的择偶标准啊。他说，我不是那种说一眼看上对方的美貌就会不顾一切坠入情网，连他的败坏行为都会接纳的那种人。吸引我的美是朴实无华而富有耐心，不过分挑剔，但是善于勤俭持家，最好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是吧？他就这么写的。不过他这个相亲和结婚的经历很多波折，非常不顺利啊，好多次的这种莫名其妙就黄了，是吧？比如有一次啊，有人给他提亲，对方是个贵族出身的名门闺秀，而且还暗示他有大量的陪嫁，是吧？那么他就有两个顾虑，一个是对方那位女士不懂法文，第二个呢是他怕他太看重自己的贵族出身，将来可能说很难和解。而但是对方的哥哥非常敬虔，极力的想促成他妹妹跟加尔文的这个婚事，最后加尔文就妥协了，只有一个要求，说你只要愿意学法文就行，咱俩总得能沟通吧，是吧？结果人家不愿意学，就完事儿了。好多波折，好多波折。不过呢，经历了大概好几次啊，加尔文每次都是兴高采烈的，我这次指定能结上婚了，法雷尔你来给我证婚吧，是吧？结果人家叫来了，说对不起不用来了，黄了，是吧？下次说这次跑不了了，肯定能结婚，是吧？就二月底，最多是3月初。结果你不用来了，又黄了。到最后一次他说，我这次不敢邀请你来了，因为我不知道确是不是能结上婚，他就到这个程度哈。但是到1540年8月啊，他终于还真的是结婚了，31岁那年哈。他的新娘就是自己教会的一位会友，在丈夫去世以后有两个孩子，他就娶了这一位女士。这个女士除了符合加尔文列出的所有条件之外，而且还特别美丽，是吧？新娘叫做伊多莱特·戴布尔，来自于荷兰。她的前夫是一个生意人，是在他们夫妻俩都是在斯特拉斯堡听了加尔文的讲道之后，原来他们是重禧派，然后从重禧派归正啊，加入了改革宗的教会，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归正的。然后之后这个丈夫去世了，加尔文等于娶了他的遗孀啊。所以今天有一个人云亦云呢，有很多人在说一个东西，说加尔文大爱无疆，你看人家都直接娶了重启派遗孀， 这个说法是不严谨的。他给你的暗示好像加尔文都不在乎他妻子的信仰，是不是？我妻子是重启派，我是一个改革宗的，我都可以娶她，绝对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已经说了，事实上他的这个妻子和前夫两个都已经归正了之后，然后那个丈夫去世的，加尔文是娶了他的妻子，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说他什么什么大爱无疆到那个程度的啊。这个伊多莱特呢，就是一个从来不抱怨，很有耐心，甘心服侍丈夫，乐于分担主交给他的工作，自己也常常去探访病人，安慰受苦的人，跟别人分享福音，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他让加尔文得到了他做梦都没想过的幸福啊。不过有一个美中不足，就是两个人的身体都特别不好，他们这段婚姻持续了9年啊，9年的婚姻中都一直被病痛所折磨。不过两个人从来都不抱怨，因为他们都已经因为上帝而知足，也因为彼此而知足了啊。好，后来这个加尔文代表这个斯特拉斯堡去乌尔姆斯开会的时候，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了对抗土耳其穆斯林，想要联合一下天主教和新教，召开这么一个大会，加尔文去开会，在那儿他认识了莫兰顿，就是路德的那个助手，两个人从此一生的友谊都非常的好，持续了24年的友谊。那莫兰顿也自己是大学者，大神学家，也是一个专家，但是他极其欣赏加尔文，说那位真正的神学家，总是这样的称呼，加宾官词的哈，那位，那个。就在这个会议期间，当时反加尔文的日内瓦的那4个行政长官，一个被揭露出来是叛国罪，就是叛变了这个日内瓦，被绞死了；另一个逃跑的时候从城墙上往下跳，摔死了；还有2个就逃亡了，不见了。所以呢，尘埃落定之后，日内瓦的议会写信邀请加尔文回去。加尔文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哭了，百感交集，他就邀请在斯特拉斯堡的同伴们帮助他做决定，该怎么办，怎么样对福音最有益。其实斯特拉斯堡的议会也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快马加鞭派使者来要求这代表拦住啊，别让加尔文回去，我们还需要他呢，是吧，扣住了。但是这个在本地的这些代表还是愿意去做对基督的荣耀更有利的事情。其实按照自己的人性，加尔文是不愿意回去的。他在信中曾经给别人写过，他说，我在日内瓦一天要死1000次，极其痛苦，就跟活在地狱中一样，总面对着各种的征战。他是个怕麻烦的人，但是麻烦总找他，所以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是绝对不愿意回去的。但是他渐渐的就降服于上帝的带领了。1541年9月13号终于回到了日内瓦。加尔文这个人那种安静，有点冷，不动声色，在这儿也能够体现出来。回到日内瓦第一次讲到，完全不提中间这3年干啥了，发生啥事了，不动声色，面无表情，接着3年前离开的时候讲的那节经文继续讲就跟啥没发生一样，是吧。这一次他的工资涨了，一年年薪500先令，再加12袋苞米，2箱葡萄酒啊，比其他的牧师稍微高一点，因为他家接待大量的客人，所以议会认为加2箱葡萄酒吧，这样的是吧。然后他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日内瓦的叫卡农街，卡农啊，他弟弟也结婚了，也住在这幢房子里，这是日内瓦教会提供的廉租房，让他租，不是送他的，让他住而已。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撰写了叫日内瓦教会宪章，也议会通过了，从此这个宪章就是全世界改革宗和长老会的教会章程的蓝本啊。我们今天教会的章程也脱胎于这个东西啊。这个宪章可以讲也全面体现他的神学思想和教会观，比如就是在这个宪章里，他第一次提出了4种圣职这个区分，有4种圣职，就叫做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啊。教会的架构他非常看重要有这种案例的圣职。不过他对于其他的问题就比他第一次服侍的时候缓和了很多，不去故意的对抗啊。虽然通过这个宪章很容易，2个月讨论通过了，但落实很不容易，通过2个月落实14年，是吧。加尔文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他的工作状态 他的工作量哈，每天5点钟起床开始工作。如果今天生病了，他常常生病，一个月可能半个月的生病啊。如果生病就躺在床上就是看书，只能看书了。如果不生病就起来去工作，每周5次讲道，3次神学课，每个周四要主持长老传道人的查经，还要不断的探访病人、犯人、会众，不停的在写信、写书、写小册子、写福音单章、写论文，还在帮助本地的议会整理和编纂本市的法律，还得主持各种婚礼、葬礼、洗礼，还得去不断接见各国来投奔他的这些客人、难民、领袖。所以他真不知道他的一天是到底多少个小时，是吧？而且他一生是甘于贫穷，就连天主教的两位教皇保罗四世和庇护四世在加尔文死后都评价说，那个异端的力量就在于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连对方都是这样子说的，是吧？有一次呢，这个他的名声渐渐大了，以至于号称，很多人也听过，加尔文号称叫心跳的教皇，很多人这样称呼他，是吧？简直是不可思议，说他的权威影响力。结果就有一个天主教的红衣主教叫萨道莱特，他就不相信传闻说加尔文是一个特别朴实平易近人、生活贫穷的这样一个人。他说新教的教皇啥样我知道，别说教皇，就是我红衣主教，我自己那仆从无数豪宅，是吧？那简直奢华到一种不像样子，我就不信你加尔文是这样的。他有一次就干脆化妆微服私访，跑到了日内瓦，就到卡农街加尔文的住宅就敲门，结果咔嚓，穿个黑袍的一个瘦小的男子亲自开门，就是加尔文。他一看都惊呆了，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他以为怎么也得说有个仆人来开门吧，没想到是主人亲自开门，他这次真信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新教教皇，其实对方都污蔑了，是吧？然后再说他的家庭哈，1542年整个欧洲瑞士那个地方爆发瘟疫，刚才提到那个布塞尔牧师6个孩子在那一次瘟疫中死了4个，加尔文也一样，他的长子出生2周以后就夭折，20年后他的敌人攻击他的时候都说，像你这种坏蛋异端必须绝后。加尔文的回应就说，这个叫鲍德英的这个人嘲笑挖苦我说我绝后，我回答说，上帝给过我一个儿子，也上帝也取走了我的儿子，但是在基督教世界里我有无数的儿子。他就这样回应啊。在3年之后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也夭折了，又2年第3个孩子夭折了，他活到成年的只有一个女儿啊，叫朱迪斯。再之后他的妻子，刚才说了9年的婚姻，妻子伊多莱特也去世了。在妻子去世前的3天众人聚集祷告，加尔文说再次向他保证，我会照顾好你的2个孩子，就是他那个之前前夫的2个孩子。然后他妻子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上帝了。加尔文说这个不会阻碍说我为孩子们做我能做的。那个他妻子说，我当然知道你是不会不照顾那些交给了上帝的人的，这样啊。然后临终前这个他的妻子大声的赞美和祷告最后就在丈夫的祷告当中平静的死去。加尔文在写给法利尔的信里边就说，我的悲痛绝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伴侣，愿主耶稣坚固我，如果不是主，这样沉重的苦难早就把我压垮了，但是他扶起跌倒的，使软弱的变为刚强，让劳苦的担重担的得着力量，他从天上向我伸出了他的手。这是加尔文的自述啊。他的这个日内瓦后来泡成叫新教的罗马，所以加尔文其实可谓是一半人的朋友，另一半人的敌人。他所在的这个日内瓦不断接纳各国的难民啊，刚才已经提到了，他也说服了议会为难民们办起了服装厂、各种的一些工厂，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而且他也不断给各国的这个难民，包括是圣徒，包括是监狱里的圣徒写信，去声援他们、安慰他们。他对各国事务了如指掌，因为这个都跟基督的教会有关嘛，包括他给英国有密切的通信，给爱德华6世啊。所以说这个曾经的索多玛就这样子在他服侍的14年间渐渐的被改造成了一座上帝之城，包括我们提到的诺克斯也是在这个地方 学习服侍了三年，成为了日内瓦公民，非常的叹服于加尔文的这种组织和他的这个思想。回国之后在苏格兰改教，掀起了整个的苏格兰乃至英国的这个归正的这个运动啊。所以这就是加尔文，他的无数学生就是像精兵和特种兵一样在这儿受训，然后派遣到欧洲甚至于世界各地，在那个地方掀起宗教改革，掀起人们的归正信仰，这就是他的这个贡献啊。而且他也是创办了日内瓦大学，这个是新教的第一所大学啊。正门上方就用三种文字刻着，希伯来文刻着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用希腊文刻着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然后用拉丁文刻着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满有怜悯啊，刻着这样的经文。好，最后他的去世，他的一生中有没有软弱痛苦呢？刚才所说的好像都是一些好像光荣的事情是吧，其实很多。在1562年，他和他弟弟一家住在一起嘛，对吧。在1562年，他的弟媳妇儿跟一个仆人通奸，这个事儿暴露了，犯淫乱。雪上加霜的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在教会和议会面前承认自己犯了奸淫罪。加尔文又羞又恼，离家出走，躲在一个地方都不愿意回家了，太痛苦了。后来被别人来找回去，所以这样的属灵伟人的家也可能有这种事儿啊。从此一病不起，他的一生的本来就多病，从来就没好过这个身体啊，有哮喘，哮喘后来发展成胸膜炎，说话呢就要用全身力气去说了，然后有严重的肾结石，痛苦万分，经常去骑上马去狂奔，想颠碎那个结石，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疗法，医生就这么说，你就这么弄，你知道那是多痛苦对吧。头疼，疼到眼睛经常都看不见，经常性失眠，从来没睡好过，整夜失眠啊。大多数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因为消化不了。至于说感冒了，什么痉挛了，这儿疼那儿疼的，家常便饭不值一提了啊。在1564年2月6号主日，正讲道的时候就开始吐血，只好就下来了。那这是他最后一次讲道，这周三最后一次周间正道讲了列王记，同一天下午在日内瓦大学教的最后一堂课讲以西结书，然后他平静的去步行到小议会，推荐他的学生贝扎来继任他为大学的校长和将来的牧师。再过了2个月，复活节主日，他已经不能行走了，众人用椅子把他抬到了教会，从贝扎牧师手中领了最后一次圣餐。会众的那天唱诗是，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就是大家记得先知西面嘛，是吧，写给他的。在5月27号，就是454年前的今天，他不断的祷告，有时候能出声，多数的时候出不了声了。他在剧痛当中呼喊说，主啊还要多久，他说，主啊你压碎了我，但是我知道这是你的手啊。在晚上8点到9点之间在平安中死去了。按照他的遗嘱没有墓碑，所以他就被跟其他的任何一个平信徒一样埋葬在了一个公共墓地当中，很快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到底在哪，到今天就更没人知道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墓地会被人当圣地崇拜，如果你立一个碑加尔文之墓，那么全世界改革宗年年上人朝拜去了，有可能对吧。他为了避免这种事儿，不让人知道他在哪，所以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不要让任何的荣耀归于人，荣耀单单归于上帝啊。这个是他的生平的简介，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说说他的思想啊。我们说这个新教五位改教家这个系列，我把加尔文放在最后，这个是特意这样做的不光因为他的年纪是最小的这五个人里，也因为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集大成者，他不光是说宗教改革精神的集大成者，而且可以说是一个使徒教父这个传统的集大成者啊。你想了解他的思想，有一个最曲折的捷径，就是去读基督教101，是吧，你觉得这个最慢，其实这个最快啊。最近橡树刚刚出的这个基督教101的修订版啊，这个是很好的，改了好几千处的 措辞更加的精准。如果你还觉得这个太慢，有个稍微快点的方式，就是读一读亚伯拉罕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啊，这个就是对于加尔文思想的一个全面的概述啊，这个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都难以尽数啊。按照凯波尔的总结，加尔文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上帝的主权，他如此的看重上帝的主权和他的荣耀，他其余一切的神学都可以说是从这个出发点推导出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就叫神本主义，以神为本。你知道世人是以人为本的，对吧？所以他就是以人为中心。我们说上帝主权论、上帝的荣耀的意思，就是加尔文凡事都是以上帝为核心，以上帝为本。甚至于他跟马丁路德的这个区别在这儿都能看出来。马丁路德的思考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暴风雨之夜，他苦苦思索的是人到底怎么得救，对吗？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信称义，是不是？所以他是从自己的得救这个问题去思考去出发，渐渐的达到了他发现最后要追寻到上帝的荣耀，这是他的路径。但是加尔文可以讲一开始思索的就是上帝的荣耀，以上帝的荣耀作为出发点，如何再来看待人和他的得救和他的一切。你会发现这是两个人的相反的一个思维的路径，对吧？这是我们说加尔文思想最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和核心。有人拿这个儒家的一个口号来对比这两个人，有人说儒家有个叫做内圣外王，有听过这个话吗？追寻内生的内心的这个成圣和圣洁，以及追求外边的王道，对吧？相对来说，有人说可能这个路德就比较内圣，而加尔文是从更大的一个天道、神的道、神的荣耀这个角度来看，恢宏的全面的看问题。这是两个人的很大的一个区别，上帝的主权啊。可是世人不知道为什么哈，一般人听到加尔文好像一般想到的就是预定论，有没有？对吧？其实要指出的是，你一定要明白，预定论不是加尔文的发明。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使徒教父传统，加尔文是这个集大成者嘛，对吧？因此说预定论哪来的？你只要认真的读过圣经和读过那些著作，你发现这就是圣经的思想，这就是保罗的思想，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思想，对吧？所以说加尔文只不过是在重述这些思想，他没有发明什么东西。预定论可不是加尔文发明的。所以很多人一说预定论就是加尔文，加尔文预定论，这个对他的了解太片面了。我们刚才说他的思想如此的恢宏啊，80章的这个基督教要义，你只摘出里边那3章说预定论就是他的思想，这个过于狭隘了啊，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他对预定论的理解仍然是来自于他对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主权，所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信靠和必然的推论，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以前我也讲过，说我对于加尔文的这个思想的理解，我用两个字叫联合来形容啊。他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拥抱和欢迎多样化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反对大一统和严格的去固化的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曾经提到过，我说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加尔文作为一个法国人，但他却深刻的影响了整个的英美世界，英国，对吧？与此相似的，跟他名字有点像的是达尔文，也叫尔文，是吧？身为一个英国人，其实他的进化论是非常深的影响了法国、德国、俄国、中国这种革命思想，或者说这种无神思想，对吧？所以这两个人有点像当年雅各给他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那剪刀手一样，是吧？互相的影响了对方的国家和所代表的文明。因此你要想了解英美思想、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世文明，你脱不开加尔文的思想。你发现太多的东西就是从他这儿出来的啊。经常有人说马丁路德是德国的国父，对吧？说诺克斯是苏格兰的国父。其实你要这么说，加尔文那就同时是苏格兰、英格兰、荷兰、爱尔兰、美国、瑞士、南非、 的国父，至少是这几国，对吧？因为他的思想是直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建立，啊、嗯。所以说，这个在他的这个思想当中，我们说加尔文的思想是比较能够被称作叫做加尔文主义的，不是每个人的思想都可以叫主义的。路德很伟大，但你听过叫路德主义吗？没有这个东西，对吧？因为他的思想不是很全面，而加尔文的思想就是能够覆盖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我说它是一种叫做原意识形态。今天你所说的某一种，比如说什么经济上的右翼，那可能是加尔文思想当中的经济观的一个体现。比如你今天提到的说共和民主制，这是加尔文政教观当中的一个侧面，可以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无所不包的一个人啊。你今天看到的文明当中的许多层面，比如说政教分立，比如说三权分立，这些东西都来自于加尔文思想的某一个着重点，它是这样一个级别，所以我才它叫做它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对于这个联合这个思想，在他的救恩论，在他的基督论，在他的圣餐观、政教观当中，很多地方都有体现。以前我专门讲过这一篇，在这儿我们就不重复了，文字的话你可以去看啊。所以呢，作为感想和应用，刚才提到了路德和加尔文，是吧？我发现历史上有好多这种很有趣的这种二人组的对比。我从小的时候，咱们学唐诗，你就知道有个著名的二人组叫李杜，是吧？李白、杜甫。后来我读俄国文学，我发现最崇拜两个人，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是吧？俄罗斯双子星。然后是陆家，路德和加尔文，是吧？这个陆家，哎，这个相似之处有一点哈，都是前者呢年纪大一些，在世的时候名气和脾气都更大一点，而后者呢都对前者非常仰慕。也有一点交往，但不是那么特别密切啊。不过后来历史却证明，后来的这个在各种成就方面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啊。不过路德和加尔文的很多思想还是有共同点的啊，比如刚才提到的联合那个思想，加尔文也路德也提到过。两个人的关系呢，并不像后来很多人说的好像很不好。在加尔文传当中有这么一段的记载，对吧？路德和加尔文其实从来没见过面，加尔文只见过他的助手叫莫兰顿，但是他们当然是封文的哈，因为这个路德比加尔文要大26岁啊。当路德后来他看到了加尔文批评自己的一篇文章以后，是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恶意转发的，是吧？就转给路德让他看的，而但是路德非常宽容和接纳啊，他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神学家。如果早有他来写这个圣餐的这些问题，我们早去让他来负责处理这个事儿，就不会有后边那些争论了。这是路德起初的这个状态啊，中年的时候，加尔文非常的感动。所以到了几年以后，当路德为了一些事情大发火的时候，大动感情的去生气的时候，加尔文也站出来为他辩护。他就写信给慈云里那帮人说，我们必须记住路德是何等伟大的人，即便他称我为魔鬼，我仍然尊敬他，说他是上帝的好仆人，这样的意思。加尔文在路德临死前的几年给他写过一封信，但是晚年的路德已经是暴躁易怒不近人情了，这个是事实，伟人的软弱啊。于是莫兰顿权衡了之后就没有把这个信给路德看啊。但是在这封信里边，加尔文是怎么写的呢？说如果我能飞到您那里，哪怕是短短的几个钟头和您在一起，我也会很享受，但我知道在此事上我们可能没有得到机会了。我希望很快我们会在上帝的乐园里再见，再见最著名的人，基督最出色的传道人，我永远尊敬的父亲。你说他关系不好，不太可能吧，是吧？所以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意义，有一个人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宗教改革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而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这个滚石碾碎一切并且自己也粉碎之前让他停下来了。所以一动一静这个对比他形容的非常的妙啊。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犹太作家叫茨威格。这个茨威格让他说出这个话来，我说为什么特别的 有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想来证明到底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想评价一个人，你最好的一个方式之一就是引用他的敌人怎么评价他，连他的敌人都情不自禁要承认和夸奖的地方，那大概是最有共识的地方，是吧？这个茨威格是个犹太人，你要知道路德是常常被认为是有反犹太倾向的，对吧？所以他这么形容路德，你发现他的是很恰当中肯的。而且这个茨威格写过一本书，影响过很多人，叫《异端的权利》，我自己也是看过这本书。在这个书里，他今天世界上 80% 的人对加尔文的坏印象都是来自于这本书，因为他这本书专门黑加尔文的，就为了给那个叫塞尔维特的去证明怎么怎么样哈。所以说写《异端的权利》的这个茨威格专门黑加尔文的这个人上前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哈。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加尔文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说8个字，就是荣耀上帝，全面归正。今天是他逝世的454周年纪念日，但是他都不给自己立墓碑，所以我们最好的纪念他的方式显然不是跑到日内瓦去那儿找去，是吧？而是纪念他的精神，也不是他的精神，而是从保罗传到奥古斯丁，又从奥古斯丁传到他那里的基督教精神、基督教要义。而真正的基督教的精神和要义，就是我的个人理解，就是叫做荣耀上帝，就是以神为本，然后人需要做的就是全面归正。这就是小奥里问答第一个告诉你的那句话，对吧？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荣耀上帝和后面两条说的就是人的全面归正啊。所以说他的一切的神学都出自于荣耀上帝这个核心，他的一切的应用都可以落实为全面归正这个纲领。他的基督教要义向我们清楚地阐明，上帝的荣耀高于一切，甚至于高于国家的兴亡，高于民族的存废，甚至于高于个人的永生和救恩。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永生非常重要，但是圣经的主题或者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人的永生，而是神的荣耀，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亲自建立组织的日内瓦教会向我们生动的显明，只有建造能征服破坏，只有秩序能消除混乱，只有光明能胜过黑暗。日内瓦的那个徽章，议会的那个格言，那个他的那个公章上面总是刻着一句拉丁文，就是叫做黑暗之后有光明。这个也是可以说加尔文精神一生的写照哈。概括来说，就是约翰福音所提到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魔鬼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建设，只破坏，只攻击，只拆毁，只批评，只杀害，只偷盗，对吧？当你发现任何的个人、组织、政党具有这种特征，你就知道这是这个魔鬼的仆役，是盗贼。而真正的秩序输出者、建设者、组织者、生产者，这是加尔文精神最核心的代表。他是在为这个世界输出能量的，提供秩序的，提供资源的，大多数的人是来消费他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说这个精神，这才叫基督教的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他是来要叫人得生命的，而且是更丰盛的全面的生命，不只是你个人得了永生完事了，今生就混下去就好了，不是的，你要得那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说我认为加尔文是古往今来空前绝后对于基督教的精神理解的最深刻、应用的最全面的一个人，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可以说这就是这个经文，就是主的好仆人约翰加尔文一生的写照和践行的事儿。他所做的其实无非就是靠着圣灵，将上帝荣耀的火炬和他丰盛生命的种子从日内瓦开始播撒向了整个欧洲、 传遍了整个世界，啊，这就是他的贡献。所以说，纪念加尔文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照着上帝给我们的不同呼召和圣灵给我们的不同恩赐，荣耀上帝，全面归正。可以讲，全备的福音要和丰盛的生命是相辅相成的，啊，深刻的神学知识和你近前的活泼的全面的丰盛的生命要相辅相成，要共生，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加尔文的一生正是如同活祭一般，他的一生好像很被动，你发现他没有主动做过什么选择，对吧？都是别人替他做选择，甚至逼他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看起来是一生被动，实际上他是一生顺服的一个人。他深知他所抗拒的是神带借着一些人给他的呼召，他抗拒的是上帝，所以他不愿意让自己一直抗拒上帝，愿意降服下来。所以他一生渴慕真理，传扬真道，甘于贫穷，公正无私，温柔和蔼，同时又勇敢坚强。他能够升腾如鹰，又能够驯良如鸽，啊，发光如星，引导了很多很多人归正，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同时又不立墓碑，隐去了自己的荣耀，把自己可能的名声埋没起来。所以说，这就是他的一生的写照。我们要想效法他，就如同他效法基督一样。真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基督耶稣的神，是使徒们的神，是奥古斯丁的神，是加尔文的神，也是我们的神，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这一位我们共同的上帝。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合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和你的吩咐和样式，让我们的灵魂更加也符合你所从天上的荣耀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主啊，所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行，我们的言语心思行为都全面的归正，让我们的一生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真的献上成为活祭，为你而活，为别人而活。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如同火把，如同火炬，如同高台的灯，如同山上的城一样，发出那光耀来，使得众人就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有那日内瓦教会的荣光，有那天上教会的荣光，有那将来新天新地里，主啊，你自己心腹那教会的荣光。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奉献福音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